我一进来就很多弟兄姊妹很关心啊，问候我太太。也许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我都说太太不说师母？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很看重这个头衔。OK， 我这个人是最不看重这些东西的，你叫我什么都可以。我在网上呢跟人家通信的时候，我都是 Henry， OK， 我就用英文名字。有一些人客气的，就用 Pastor Henry 来回我。我也比较喜欢 Pastor 这个字，因为 Pastor 呢是代表的工作的性质，不是一个头衔。Reverend 就是一个头衔。我说我。唯有在跟政府交往，特别是为了弟兄姊妹的事情，为他们写信给政府的时候，我才会用 Reverend 这个牧师的头衔呢。因为你 Pastor 呢，他们不知道你是什么，而且呢，太多人呢就乱用这个词。但是呢，这是我的怪脾气了。谢谢大家为我太太祷告。三月份呢，他摔了一跤，结果呢，后来变得比较严重，要动手术。那个很感谢主呢，复活节那天我还能够来，但是呢，四月份呢，他又摔一跤，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就变成呢，很多事情呢，很受影响，我就要。跟很多教会说对不起，我不能来，因为我没有时间来预备讲道。有一些人觉得你讲道讲这么多呢，还需要预备。我告诉大家，我每一次都重新的预备，我从来不用旧的东西，所以呢，真是需要预备。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好好的长进。你要长进，你就要读圣经，就要很清楚的。来考虑，来思考。今天我们呢，我太太已经好很多。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问我，我就说我失业了，因为呢，本来呢，家里的事情当然都是我做。最初还要他起床还需要我帮忙，因为带了一个。软的，这个，我叫它软的，其实不是软，英文叫 brace， 这是一个绑住呢那个脚不让它动，因为动了手术呢，很小的手术，但是还是很麻烦，就很累，因为一个晚上呢就起来几次，那后来呢就不需要我，这方面不需要我照看，家事现在呢。我开玩笑说我失业呢，就是因为家里的事情他大部分能够做，他都不让我再做，所以呢我就有多一点时间来预备讲到写那个人生探索栏。让我谢谢很多弟兄姊妹的问候，你们为他的祷告，在网上也有很多我的好朋友，他们都是非常忠心的。来为他祷告。我们在主里面这个大家庭真是很不一样。今天早上呢还有一个很大的意外， Stanley 的亲戚呢，原来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就跟他认识了40多年。Okay. 我看见神有很多很奇妙的恩典。这恩典呢都是因为教会呢有一个宣教的负担，有一个宣教的负担。我在这里呢，还是继续讲这个讲到关于我们做门徒，我们做门徒的事情呢，我在这里就说宣教是我们的天职，而且呢宣教作为宣教的后盾。也是我们的天职，我们不要以为呢，这两个的事情呢， 啊，是两个啊，其实不是，因为呢，我们做宣教的工作，就是在啊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应该做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关心啊世界各地啊宣教的事工。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啊，在泰国啊，不是泰国，泰国边界，其实他在中国的那边。的一个宣教士，他的来打来的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弟兄，他刚信主，很好，但是呢，就有一些的事情，就是进了医院，而且还蛮严重的，要求支持他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今天早上很开心，一打开那个电子邮件就看见他，谢谢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现在已经出院，脱离了，当然是脱离了危险的时期，身体还蛮好的。我看见这个祷告，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宣教的事工的后盾，这是我们的天职。今天我的投影片呢比较简单一点呢，就是因为有弟兄姊妹提醒我，我的投影片太多了，太乱。不好跟，所以我就把它简化所以今天你会看见呢，我没有以前那个二三十张的投影片，我只是十来张的投影片。但我讲宣教，宣教呢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很吃香的一个题目吧。在很多的教会里面都会讲宣教，因为宣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怎么样叫宣教？怎么样才算是宣教？我们就先来看看，从这个层面来看。OK， 但我们其实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每一个主的门徒，我们都应该做宣扬主自己的恩典。的事情，我们应该用生活来给人家看见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传福音的渠道，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活跟别人怎么样看基督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小心我们怎么样来生活。那你说我们在自己的地方，我也做宣教，那这个当然是对的。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宣教，我们都应该宣传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信仰呢，跟这边的Calgary 不是 Calgary， 这边有今天早上跟山里的父母谈起。他们的亲戚在 Calgary， 我都脑袋里面都是 Calgary。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佛教很厉害哈。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了三十年这个人生探索栏其实加上我在加拿大已经开始写专栏呢我已经写了四十年的专栏我就说因为我要抗衡这个呢。这个佛教的势力，佛教的理念跟我们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同桌吃饭，各自修行。我们绝对不是这样，我们呢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互相的支持，我们是彼此的关心，所以呢，在宣教在本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人你在你工作的岗位上你跟邻舍 的关系上你在其他人际的关系上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认识的人你怎么样跟他们交往让他们从你身上看见耶稣这个可以说这是在宣教但是呢这是在本地的宣教。我们呢要除了在本地，我们还要在外边的地方来做，在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我们去做 啊，这个呢就是靠啊，今天我们所看啊这段经文啊给我们的一个的启发，因为呢啊，安提阿的教会啊是第一个啊正规的啊派宣教士去宣教啊的教会啊，很特殊。啊，本来我想讲这段经文很多其他的东西，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要跟我写好的来说，不要讲题外话啊，讲太多。因为宣教呢啊含有啊一个意义，还我们一般用宣教这个字呢，就是说我们要跨越文化，我们要跨越文化啊。其实呢我们在某一个程度上啊，我还在学怎么样跨越文化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呢用粤语来唱 ，OK， 啊，其实呢啊粤语跟啊普通话啊香港或者是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三个地方都有三个不同的文化啊。不光是这样，而且呢我现在觉得呢啊，我跟啊年轻的一代啊，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会有很大的代沟啊，因为呢这是文化上的代沟跟年龄上的代沟啊。所以呢我们宣教呢啊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要跨越这些的障碍，跨越这些的事情。那宣教呢派人到外地还要跨越另外一个这个种族啊，我们中国人一向都很骄傲啊，这个骄傲呢可能呢快啊要啊达到第二位了啊。我想大家可能会猜到我讲的是什么，中国人口一向是全世界最多 ，OK， 但是现在呢，印度已经跟我们差7000多万，7000多万呢，在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在十几亿的里面呢，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啊，可能啊不到明年呢，印度的人口就爬上全世界第一位。当然呢，中国政府呢啊有消息呢说，在今年里面就取消限制生育啊的那些事情，不过我不提那些了。OK， 那种族上面呢啊的分歧很大，宣教这是要跨越这些种族上的问题。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人家会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你有中国教会啊？你们都不融入那个美国的教会。其实呢我在不需要去不同的教会讲道的时候最近当我太太比较好一点，我就在附近一些地方呢我就去几个美国的教会而且呢我带了一个美国的，我叫他小朋友了，其实也快40岁了 OK， 那我带了他呢他是很喜欢跟我来往，而带他呢去教会他还是在我还是说要说他在慕道的层面上可能他自己不觉得但是呢他很有兴趣所以我当然不能够带他到中文教会嘛，所以这只能够去美国的教会我看见呢有时候我们在语言上在种族上在文化上，我们跟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人家看见了我们是外人其实呢当然我们的儿女呢很多人比较他们能够跟他们同学啦以后做事跟他们同事了来往的时候，可能这个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比较好一点，没有那么多的歧视。但是我们知道，你要跨越这些，你要跨越这些还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不需要离开本地，也可以做宣教，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我跟这个老美，他是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他妈妈是犹太人。那 我跟他谈很谈得来，他也很喜欢跟我来往，那我就尽量的在各方面来帮助他，然后帮他了解信仰是什么的一回事。信仰是，你说这个你不是在做宣教吗？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应该做宣教，特别是假如你愿意打破这些的文化上种族上或者是语言上的困难的话，你都可以说是做宣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也看见呢有一些人会觉得哇，宣教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不都像保罗一样？保罗怎么样？保罗去到处去传福音，他是自己养自己。当然这个讲法呢也是有一些的保留了，因为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保罗不光是养自己，还养他周边的同工。这个真好伟大。那有人就觉得为什么他支帐篷是一个他的专业呢？我们不了解呢，其实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的里面，他们觉得一个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的专业。这个学问的功夫呢是要做，但是把学问告诉别人呢，那个是该的，不是应该作为一个谋生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他们的学者呢都有自己一门的手艺。保罗呢就在这方面呢，他的手艺就是织帐篷。那有一些人呢，我在教会这么多年呢，我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为什么要支持宣教士？他们自己打工就好。OK， 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不是说我们不鼓励这样的做，但是呢，也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呢，教会应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差派宣教士的团体。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们在教会一起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心除了我们的社区，除了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看见呢，上帝的工作很大，这个河长呢很宽，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照看。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呢，就是第一个有组织的来做宣教的工作。其实呢，这个教会真是很特殊，我可以讲很多堂道就讲这三节圣经，因为它实在是很丰富的内涵。大家回去多看这几节的圣经，你考虑它的记载呢是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今天我们没时间讲。那我就看见他们这个作为第一个教会有系统的有特别的用心的来去做宣教的工作的开始是怎么样？祷告。也许你就问我了，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没有讲到他们祷告，你有注意到吗？没有讲到他们祷告。你说你这个是把圣经没有的话加上去 OK 那我就看这个是被我们认为是宣教的词的开始，是我们今天有宣教的事工，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这里安提阿的教会给我们的榜样。OK， 那他们是怎么开始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几个领袖， 他们在进食的时候，你说进食没有讲祷告，为什么进食？其实我们在假如小心读圣经，你就发现在旧约一本书的里面没有提到上帝，整本书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祷告。但是今天犹太人有一个节期，这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到现在还有普尔节。那我们不大了解，不大知道这个普尔节。那假如你回到以斯拉记，哎，对不起，以斯帖记，回到以斯帖记来看的时候，你又看见这普尔节的开始，你又看见呢，他们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其实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常常魔鬼都要对付他们，都要把他们整个种族呢好消灭。以斯帖记里面的记载只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我们大家都会听过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有600万给希特拉屠杀。这是很普遍的，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很普遍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太厉害，其他人看不惯，这些 的政治的领袖呢就用这个方式来帮助他，来建立他的势力，就要毁灭这个犹太人。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在整本书里面你们没有看见上帝这个名字出现，你们没有看见祷告这个词出现，但你看见禁食。有人呢就说，因为以斯帖记的里面呢犹太人呢被分散在各地，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上帝，上帝呢就不让在以斯帖记的里面有这个的有他的名字的出现。用禁食就来代替用祷告。你禁食你干什么呢？你假如禁食的话，禁食假如是禁食的时间不是一餐两餐，是几天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很大的力气你很多粗活都不能够干。那但是你能够干什么？你能够祷告，能够祷告。其实禁食呢就是代表祷告。所以呢犹太人读这段圣经呢当时他们这样写的时候，大家都了解这些的教会的领袖在禁食的时候就一定是在祷告。为什么禁食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件事情？不是禁食本身是积了什么德，乃是在禁食的时候他就能够好好的用长的时间，不需要是花心思意去来预备饭菜，也不需要花时间去吃，也不要花时间去洗碗你省了很多的时间，那就怎么样？用来祷告。我在波德教会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这个从来不做家务的人因为太太不能做了我去做所以呢我才发现原来是那么多的事情不简单，不简单。你假如不吃 省很多的事。你的时间怎么用？我看见，其实这里虽然不讲，我们都能够了解，他们五个弟兄，五个教会的领袖，他们就怎么样？在哪里祷告？宣教的事工是从祷告开始，而且呢，宣教的事工不是因为经过祷告，他们自告奋勇的来做，是什么？是谁对他们讲话？上帝的灵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保罗去做宣教的工作，去做我要他们去做的工。”那我们后来就发现这是宣教的工作。五个领袖，上帝要两个，40%。OK， 我不知道有现在有多少教会，假如面对这样的一个的挑战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反应 ？OK，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祷告很危险。你祷告的时候，看见神讲话了，神要你做一些的事情。你按照自己的算法是没有能力去做的，你做不做？你做不做？所以我们看见的宣教的开始呢，是祷告，而且是上帝的呼召。好，我们不是做志愿军，而是要看神的引导。因为什么呢？宣教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到一个跟我们语言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信仰不一样的团体的里面，我们要讲耶稣基督，魔鬼会说：“好啊，你就干吧。”会这样吗？当然不会嘛，拼了老命来攻击你，对不对？很多人就会拼了老命来攻击你，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除了祷告，除了要求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除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我有什么能力？我的能力实在是非常的有限，而且所有人间认为有的能力都是虚的。但是一个能力是我们知道一定是有效的，是最宝贵最好的，这是什么？这是祷告。我好好的来祷告。所以教会祷告会很重要，我自己的祷告很重要，教会的祷告会更重要。我们知道第一个，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有教堂，自己来一起聚会，我们不需要担心等下假如附近有什么的事情发生，有那个警察车呢，还在外边过，你不会心慌的，对不对？你不会怀疑是不是来抓我们，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OK， 那但是我要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属灵的战争的里面。我们在这里聚会，最不喜欢的就是魔鬼。最喜欢的就是上帝，上帝喜悦看见他的儿女在一起，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看他的话语，一同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去按照他的启示来做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当这几位教会领袖他们在进食的时候，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在等候，圣经说他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方式来服侍神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讲话，圣灵就告诉他们说，你要为我分派其中两个人，巴拿巴，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希望你有兴趣啊，你好好去看看巴拿巴的历史，看有关巴拿巴的经文的记载，你看看看巴拿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他在教会发展的历史上面有一个很重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保罗当然比他有名的多，但是没有巴拿巴有保罗吗？上帝差派他们当中两个，这两个人呢，圣经没有介绍，其他三个领袖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都有介绍，有人就说这是多文化的一个教会。好，没有时间详细讲，但我们可以看见一样事情，因为从宣教的事工都一开始，我就看见是在祷告的里面，是在他们进食的时候，神的灵就吩咐他们要差派人去做上帝呼召他们做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是什么工作，这段圣经没讲，后来我们就知道这是宣教的工作，就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很需要祷告。我们不光是自己祷告，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帮我们一起来祷告。还有时候呢，我们人很妙，弟兄姊妹呢知道我太太生病了，很多人给我发电子邮件，很多人来问候，很多人都告诉我为她祷告，我非常感激他们。但是呢，我想这些的祷告，假如有其中把它一半分给支持宣教士的祷告就更好而不是不宝贵他们的祷告。他应该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是我要看得见。所以我今天来之前收到这个在泰国边界其实他还是在中国那边的弟兄的信，宣教士的信，我很开心啊。昨天收到，当然为他们祷告啊，为这个弟兄祷告啊。老实说，我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相信呢，因为他本来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突然今天早上隔了12个小时，他说我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他出院了。本来他发电子邮件就是因为他在医院还比较危险。哇，神的工作真奇妙。我相信上帝听我们祷告吗？我们看见我就是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祷告占一个什么的地位。祷告的重要跟另外一个很有关系，就是教会的成长。很多人看教会就看你们教会建得漂亮不漂亮啊，你们来参加的人数 多不多啊？看这些东西。其实重要的是教会，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聚在一起来祷告？而不是说一定要在教会的祷告会才算。其实呢，我最近呢跟波特教会提议，我们住得太散了，你们这个教会也是，大家住太散，我可不可以分区祷告？因为开车开45分钟到教会，参加一个小时或者多一点的祷告会，又开40几分钟回家，开车的时间比祷告会的时间还要长，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时间的计划。那我们可以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不需要人多嘛，3-5个附近的，开10分钟路就到的。这样呢，我们呢，你还是预备3个小时的话啊，你就有2个半小时；你预备2个半小时的话，你还是有2个小时祷告，比你花了2个多小时去祷告会，祷告会的时间1个小时，这个不需要我讲了，数目这个数大家都会算了。所以呢，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一个愿意做宣教事工的教会，肯定是一个在成长当中的教会。我们假如是闭关自守，我们假如是只顾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心思意念放在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赖牧师已经批准了吗？8月就来了嘛，你用什么的心情来预备？上帝派一个仆人来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服侍主。是不是长牧师的时候就好好祷告，找到了就不需要祷告？还是你觉得我更需要祷告？因为上帝派人来帮助我们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本地做传福音的工作。宣教呢的基础其实应该是从本地传福音做基础的。一个教会在本地假如不好好传福音，他无论做多少宣教工作，我怕上帝也是不喜欢。因为这是什么呢？从某一个层面来说，这个是舍难取义。哎呀，你说这个讲法很奇怪嘛，宣教很难嘛，怎么我们把很多 的资源投资在宣教上，你还说我们舍难取义呢？因为其实在本地宣教，在本地传福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要好好的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多这么大，我们需要把他的恩典跟别人分享，我们需要用祷告做基础，然后我们就能够把神的恩典好好的告诉别人。无论是跟我们文化比较接近的，语言跟我们一样或者是比较接近的，我们 的生活方式也是比较接近的，无论是从什么的层面来看，我们看见我们真是需要教会弟兄姊妹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传福音，然后我们在宣教上我们的动力才会很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段圣经呢，短短3节，但是给我们看见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做一件事情。以北美洲 或者甚至是以我的个性，听见了要做一件事情，就怎么样去做嘛？他们是不是这样？祷告。这个案例的典礼呢，是在这里开始的。教会有案例，这按手的这个的礼仪，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次，选立长老、选立执事，我们看见前面示提板他们七个人被上帝呼召 ，OK， 好。教会拣选他们，透过教会呼召他们来做事情。我们看见实体版和他的影响力有多大，在这里就很清楚，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宣教的事工是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这些教会的领袖在一起，他们从祷告领受的，他们也用祷告来再把事情召回给上帝，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对这安提阿教会其他三位领袖，我们的认识非常的小，从人的眼光来看，从我们能够认识的眼光来看，我们觉得哇，五个领袖里面最强的两个要派他出去，这是我们的看法了。OK， 我们不知道。OK， 就是这样，我愿意吗？假如上帝拣选我们最强的两个领袖，要我们差派他们出去做他呼召他们要做的工，我愿意吗？我们觉得这是该的吗？还说我们又会跟上帝讨价还价？哎呀，一个好了吧，一个已经是20%了，对不对？20%了。假如你要两个人，我们就在其他三个里面取一个就好嘛。OK， 留下一个领袖给我们。你看见这个教会没有这样做。一个顺命的教会，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从祷告来开始的。那又讲到差遣，又讲到差遣，这个最后一张的投影片哈，差遣、合作跟问责。其实宣教这个题目很大，我只是提出来一些我看是最基本的一些来跟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好好去想什么叫宣教，我在宣教上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我最近呢，我就是我这几年的里面，上帝在资源上面呢给我非常的丰富，远超过我能够想象。大家知道我生活很简朴，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上帝给的资源呢，是应该用在上帝的工作上面。所以我们支持宣教士 的费用远超过我们自己生活的费用。我也看见差遣，为什么要差遣？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因为圣灵跟他们说要为我分出这两个领袖来做我呼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的回应就是差遣他们出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需要他们差遣？圣灵拣选的，圣灵就做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教会要做差遣， 为什么要受教会差遣？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圣灵要差遣，乖乖听话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没有抓住不放，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就很好了，是不是？没有跟上帝说，哎呀，我们情愿其他三个人去，留下我们这两个最宝贵的。没有，好的听话。既然是神拣选，还要你们差遣，你们算老几？是不是？不是，上帝的工，他喜欢透过教会，他喜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起了解他的心意，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差遣他们出去，是圣灵的差遣，但是上帝的心意是透过教会来做差遣。讲到宣告工作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宣教士，哎呀，在募款的时候一年半的时间就 投进募款，哎，我觉得真是太浪费时间。我不是反对他们到各地的教会介绍上帝给他们的意象，因为他们需要祷告的支持，但是呢，有时候我介绍一些人去一些的教会，跟他们讲 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有这样的负担，请你们宣教部好好的考虑。我们够多了，我们支持够多了，不要派人来，不要介绍人来，态度很不好。大的教会，我不说是哪一个了，没有热心。宣教部在大教会里面就变成分钱部。我们教会一年收入200万，十分之一的奉献，希望是了，有些不到。我就常跟教会讲，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要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教会的收入是不是要有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奉献支持什么？宣教事工。其实那个是开始，没有人说你十分之一进了就没事了。我刚才就讲，我现在呢最大的开销是支持宣教，但是我有一个原则，这是假如上帝没有感动我为他们祷告，我就不支持。最近我们也重新的考虑一些支持宣教士的事情，宣教机构的事情，因为后来发现，哇，有一些大的机构的总裁啊，他们的工资是怎么定的？是以收入的千分之一来算，你说那个很小吗？对，假如你收入100万的时候就很小，假如你上亿的时候就很大，对不对？那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一年过100万的收入？老实告诉你，我就停止了给那个宣教机构奉献。我们再要想想，我怎么样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上帝给我们很多资源，你怎么用？有一个牧师呢，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认得他，陈伯飞牧师。他有一次讲到就说，就问弟兄姊妹，他说当你收到通知单位 家里的工资的时候，或者升你职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好多年前，我在一个美国教会，我很不客气骂他们同工。教会那个大的教会，终于发现他们给同工的工资很不好，大幅度的调整。这个很好，这个没有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突然几个同工都换车了。美国教会嘛，这个美国的文化嘛，有钱就换一辆漂亮的车。OK， 我很不客气，我就骂他们。我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榜样？陈牧师说，老板加你工资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换车、换房子、换衣服。我有一些西装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爸爸过世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他的西装是在香港四十几年前买的。我感谢神啊，因为我们男人的衣服呢没有很大的改变，我还可以穿。我有穿不完的西装。你怎么样对钱？你怎么样看上帝托付给你的资源？我要好好的想，假如我们要成为一个差遣宣教士的教会，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教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社会很复杂，我们没有看见弟兄姊妹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除了钱的支持，除了有时候偶尔为宣教士祷告，有其他什么的参与。我跟一些宣教士我在建立关系，他们了解我不是光在钱财上面做了一点点，从他们整个收入里面，我定了一个规矩，我不会给一个人太多钱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他支持他 的教会跟个别的弟兄姊妹的人数不是十个八个，我希望他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支持他。很坦白讲了，假如我把我每年在宣教士的支持上面，我只给一个人，他就不需要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募款。我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觉得对他不好。我觉得对他不好。我们要好好的想，究竟我们是怎么样做？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呢，就是现在的文化，美国的文化，什么东西都是外判，家里的事也是外判。OK， 我的太太看我照看她很辛苦的时候，就说我们请个人嘛，又不是出不起那个钱。我说不是钱的问题。不要外判。我跟儿子一起住，儿子也说 哎呀，你们这是够独立的。当然了，儿女们都很关心啊。那同我们一起住的那个儿子都压力很大了。OK， 我没有，我尽量不需要他的帮的东西，我都不要他帮。我们不要受美国这个外判的文化来影响我们。你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哎呀，他参加一个宣教机构，好，那个宣教机构有一个问责制，上面的一点，那我们就让他来做就好。你跟宣教士，你支持的宣教士，你有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其实当你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会在他们身上学好多的功课。你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也学很多的功课。你有没有这样愿意这样做？宣教的工作不要外判给这些宣教的机构。不要把这个差派的事情都一推就推给别人。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想这些的事情。最后一点啊，你说宣教机构有他们 的系统，所以呢他们管这些宣教社会管得比我们好。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不一定。很多宣教机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收钱的本领很大，因为你给宣教士支持100块钱一个月的话，他们拿了起码10块钱，有一些更离谱的拿，最高的我知道拿17块钱，17%。你给100块钱支持一个宣教士，他拿到的只是83块。很可怜。我们有一个抗衡，我们需要有抗衡的文化。我们需要自己好好的想，我们要跟宣教士建立好的关系。现在很方便嘛，电子邮件。我支持的一些宣教士常常给我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们的需要，弟兄姊妹的需要。我的责任是什么？听听就好。当然，你这责任是怎么样？祷告啊！钱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祷告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好好学祷告。当你有这样的心，你就会在本地也关心宣教的工作。不光是跟你同一语言的、同一文化背景的，你会看神怎么带领你，让你有机会跟在这本地也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语言来做宣教的工作。我想问，我们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你公司里面只有中国人？大概没有。那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你有没有朋友？你有没有跟他们传福音？你有没有 把他们当成你的宣教工厂？我告诉你啊，这个比捐钱去支持宣教士还难呢，对不对？我以为今天简单，结果又讲了1个小时。 我要停在这里。我喜欢讲道给大家想，我希望达到这个刺激大家想，刺激大家祷告。我完全不希望你，不期望，不期望，不是不希望，不期望你记得我讲什么。我只是希望你听见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哎呀，上帝在呼召我，在要我做一些事情。不可能所有我提到的事情你都做了，但是有什么你愿意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你自己奇妙伟大的工作，你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不光是我们唱诗的时候来颂赞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就来颂赞你自己的恩典。求你这样的怜悯你的教会，怜悯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里面最年幼的也有一个敞开的心，也能够学习，也有长进，在属灵生命上面能够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榜样跟帮助。在主里面年纪有一把的主，我们也求你真是继续的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好的来传福音，好好的关怀宣教的工作，好好的记得主啊，你要福音传遍普天之下，末期才来到。我们看见这个末期已经很快要来到，帮助我们的眼目摆在你自己的身上。谢谢你，因为我们虽然软弱微小，但在你的眼光当中你看我们为宝贵。你透过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你能够成就的事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因为当我们同心合一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荣耀你的名，不是要别人看见我们有多伟大。主要求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你常常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众人来显明，让我们好好的来到你面前，靠着你自己的恩典力量来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